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，我是林淑莲。以下文章刊载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8年1月号，题目是食住行加价陆续来，撰文的是陈小玲。根据加国政府统计，家庭开支当中除了住屋之外，最大的开支依次是交通、食物、家居维修，虽然只是占 3%， 但是这些非经常性的维修，例如换屋顶、装修土库、更换冷暖气系统，亦都所费不菲。这些难以避免的开支，怎样才能够节省最多的钱呢？第一方面是关于柴米油盐的，虽然今年的食品价格预测波动不大，但以米粮为主的华人恐怕就要挨贵米了，因为由亚洲运来的泰国香米今年有机会加价。在满地可经营食品批发的一位知情人士说，米价一向有波动，2017年价钱上落不定，第一个订的货柜加了价，但之后的三个货柜价钱就跌了了，所以价钱还算稳定。去年底因为泰国当地水灾稻米失收，今年估计米价会由一吨大约820美元升至到千几元。泰国的朋友通知要加价，所以我们马上用旧价先订了四柜。知情人士说，这样就可以继续以旧价卖给客人，暂时不用加价。他入行三年多，食品价格波动并不罕见。他说，我入行的时候，寿司米曾经涨至差不多40元一包，之后慢慢回落，最近十个月都是26元，但是刚来的一批新货又上升去到28元。至于紫菜的加价就更加得人惊，4000张的价格由300多元升至到1000多元。紫菜的加价由2015年开始，原因包括家园疲弱、中国人工增加、加州天寒、海水温度增加，导致紫菜失收。另外疯狂加价的亦都有云尼拉香精，由10多元一支升至到30元，干蒜子粒就由1元多一磅升至去到5元。知情人士认为，食品价格升跌除了食物供应之外，亦都要看出货的时候美金汇价，另外亦不排除人为加价的因素，特别是在瓜菜的价格上面。瓜菜入口商一听到大风大雨就会加价，但是究竟有几严重根本无人知道。他指出，加了价的瓜菜卖多少钱都会有人买，因为消费者必无选择。他形容瓜菜的价格是玩得最大的。但另一方面，他亦都承认批发瓜菜的风险亦都较其他粮食风险大，因为一日卖不去就会蚀本，不同其他好像米粮可以继续存放。作为食品批发商，知情人士坦言，现在的人工、水电、汽油价格都加，生意虽然是多了，但是利润都是差不多。不过他亦都不计较，因为最重要的是客人开心，自己亦都开心。假如米价预期上升，消费者是不是应该买多几包存放在家呢？知情人士认为应该吃几多就买几多，因为米如果存放得不好就会出虫的。但是能够买到新米放在干粮的地方就可以保存11个月，新米的口感亦都比之后运来的旧米为佳。他说，新米是在泰国谷物收成的时候打成的，之后再运过来的旧米就是将谷物存放之后再打，口感比不上即打的新米。新米较为黏，饭香软熟，但是用来炒饭呢就用旧米比较好了。 第二方面是关于家居装修的，多伦多楼市兴旺，新屋动工量多，亦同时推高了家居维修的费用，因为建筑材料需求大增，大家争相抢货。装修师傅 Jimmy 指出，所有消耗性的物料都在度大幅加价，因为建新屋、装修、维修房屋都需要用。他坦言，过去一年装修用的物料贵了很多，平均升幅有 15%-16%。就以最基本兼消耗量大的灰来讲，由去年初的一盒15-16元升至到20元，而装修一个1000尺的土库就要用上5-6盒。这个已经不计那些底灰，另外支撑石膏板墙的2×4木条亦都由1条2.8升到3.3，装修土库要用80至90条，4×8的石膏板墙亦都需要80至90块，价钱亦都由年头1.8元升到现在的10元，而其他例如是漆油、三合土、砖、木地板都在度加价。因此这几年间家居装修的价钱亦都水涨船高。就以一个最基本的土库装修为例， Jimmy 估计价钱已经由几年前的26至28元一平方尺升至现在的32至33元，升幅最主要来自物料，因为竞争大，人工加幅不多。Jimmy 认为最重要是请到好的伙计，这个亦都可以在工作效率和节省物料上发挥得更好。工作做得快就可以减少人工开支，工人认真小心亦都可以减少浪费。他说，我们用的油漆扫20多元一把，工人每次好好洗干净之后就可以一直用下去，但如果不上心，用完不洗好，那一次就要报销了，一日就浪费了60至70元。Jimmy 说，有时工人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用那些10元5把的油漆扫，皆因他非常重视工作的质量。他笑着说，那些扫怎能够用来油墙呢？最多是用来扫灰。Jimmy 说，依照政府的建筑规定，物料是没有办法悭的，例如石膏板墙每隔16寸就需要用木条支撑，但是他亦都见过有人为了减低成本，隔24寸才用木条来到支撑，有些更加是隔32寸，石膏板墙很重，这样做支撑力是不够的，随时都会冧落来。Jimmy 提醒消费者应该明白物料市价，太便宜的报价是不切实际的。他见过有不少烂尾收场，或者有些做到一半就再加价的例子。Jimmy 估计今年室内装修仍然会加价，消费者要悭钱，一些家居小维修应该自己动手做。例如喉管淤塞，自己就可以用通渠水来到梳到，或者用梳打粉加上煮滚的醋，再用厕所泵通几下，那就不用请师傅上门修理。而更换水龙头更加非常容易，只要依足说明就得了，这样就可以悭回100多元的人工费了。第三方面是关于汽车维修的，汽车是加拿大生活的必需品，维修费用是无可避免的，但在多伦多经营汽车维修的欧师傅就表示生意越来越难做。他说，很多人都不愿意花太多的钱来到修理汽车，宁愿换车不修车，当有人愿意花钱做一个比较大的修理的时候，已经非常感恩。欧师傅说，几年前开始的新车零利率租车对于修车行业造成很大的冲击，有客人跟我们说，他走入车行签个名就可以开走一部新车了，新车有几年的保养，不用再花钱来到修理。欧师傅见过有客人连花1000元去修理一部2003年的日本房车都不愿意，因为怕架车旧了，问题陆续有理，最后车子亦都要送去汤了。 工作稳定的人宁愿换车，不会修理汽车，但是退休人士又因为经济较为紧绌而不想花钱修车，生意难做，可想而知。面对汽车零件的加价，欧师傅说会尽量为客人想尽各种方法来到悭钱，例如一套日本车的原厂刹车皮，最近一年有些就由80几元升到115元，有些客人宁愿用杂厂零件，所以我会为客人寻找价钱比较便宜但是质量好的杂厂产品，希望用这个方法去减低他们的汽车维修费用。事实上，这一种从客人角度出发的经营手法亦都吸引了不少的顾客。究竟消费者又怎样可以节省汽车维修费用呢？欧师傅认为最好就是病向钱中医，当驾车有些异常响声或者问题的时候，就要早些修理，免得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，修理费就会越贵。好多时客人都忽略了刹车系统的护理，认为踩落去冇异样就唔使理，但是每年唔去检查保养一下，刹车皮可能因为有问题并未察觉，提早磨损报废就更加浪费了。第四方面是关于水电工程的。在多伦多承包电机工程的范师傅有多年安装维修冷暖气工程的经验，他说十年前安装一部2吨的冷气连机包工都是2000多元，今日亦都是2000多元，其中机器的价钱加价无大大，但是最主要的是一些配料装机的物料加价，例如是螺丝、铜喉、电线等等，起码加了10%。为了保持竞争力，大家同行唯有削价，降低利润。范师傅指出，冷暖气安装之后是需要调校的，才能够让器材运作畅顺，发挥节能的功效，否则的话就会多用能源，达不到悭钱的效果。他说假如一部旧暖炉每个月要用200元的天然气费，高效能的新炉就可能只需要150元，但是如果调校得好的话，可以再额外悭多20到30元。调节机器的工作是需要2-3小时的，连安装机器就差不多要用上大半日。师傅说如果没有调校好的话，无论是冷暖气都不能够达到高效效果。范师傅提醒消费者要注意这一点，技师如果能够在若干日后再回来检查效果就更加好了。现在因为利润低微，技师一日要赶两家装机的情况并不少见。加拿大的电费、天然气费、水费并不便宜，范师傅见到不少人都有安装家居节能恒温器，但是就没有好好地调校温度，结果白白浪费了能源。师傅建议我们日头没有人的时候就可以调校到16-17度，夜晚睡觉的时候就可以调得低一点，一度的分别亦都可以相差很多钱。以上文章刊载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8年1月号，题目是食住行加价陆续来，撰文的是陈小玲，我是林淑莲，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